share 我的 slides 哈，我需要 share screen。好，大家看得到哈？
看得到，
可以，
看得到。
好，那个录音的准备好了吗？
录音的，
他录了。
啊，如果准备好了，那我就开始了啊。好，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
平安。
谢谢满音的这个领会，这个领事哈，非常的棒。很高兴，真是看到神在我们中间兴起年轻人啊，有这样的热心来服侍。我们真的是很高兴很感恩哈，愿神祝福你。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永生之道啊，也就是永恒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得永生啊，这是神啊对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也是在基督信仰当中啊最大的盼望。就像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那里讲的，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有非常多的教导啊，都是告诉我们如何来得到神的这个永生啊，这个永恒的生命。那约翰福音啊，3章16节，这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那里讲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就告诉我们，信他的得永生。那你说有没有这个替代的途径啊？我们不信耶稣，信别的能不能得到永生？在约翰福音3章36节那儿告诉我们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那这个得不着永生，它有个括弧，这里讲的那个原文是说不得见永生，就是说不光是得不着，连见都见不着。不但如此，而且还有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所以从这些经文里头，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信靠耶稣，这是我们得永生的必经之路，而且是唯一的途径。那什么样的信才是真正的信，才可以让我们得着永生呢？这是今天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主题。今天分享的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6章41到59节。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文。约翰福音6章41到59节那个地方这样记载，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家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你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着粮， 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议论争论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着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好了，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啊。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我们这些宝贵的圣经话语。主，你说啊，你的话语啊，凡是出于你的，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主，当我们在你面前打开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求你的灵来打开我们的心。主，你让我们不但是要明白这些话语，更是要在这些话语上，我们要得着那属天的能力。主，就求你真是祝福这样的话语，让我们透过这话语，我们来更多的认识你，来得到你，来得着你的永恒的生命。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啊，从开始到末了，你自己亲自的启示、引领、带领我们，让讲的、听的都得到益处。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哈，是我上次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记叙。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生命的粮，我们分享的是前面40节的这个经文。我们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前面的经文哈。那约翰福音在第6章里头讲到说，耶稣他渡过加利利海，来到对面的山上啊，有很多人来跟随他，来听他讲道。那是什么来吸引这些人来跟随耶稣呢？至少呢有这么两点。这个经文里告诉我们说，第一，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我们知道耶稣行了很多医病赶鬼的神迹啊，那很多人看见了就说，这个耶稣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医病啊，可以来让他们的身体好啊，这个非常的吸引人啊，就来跟随他。那第二，就是在听到之前，我们知道耶稣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啊，五饼二鱼让5000人吃饱，而且剩下的零碎还装了12篮子。哇，这一下就不得了了啊，这些人一看，哇，这个耶稣不但可以啊让保证他们身体好，能够去除他们的疾病，而且还能让他们什么都不用干，就可以吃得饱喝得足。说这样的好事到哪里去找呢？于是他们就讲了一句话。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那这里的这个先知，就是在旧约里头这先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也就是救世主啊。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救世主，那位弥赛亚。于是他们都来拥戴耶稣作王啊。那拥戴一个人作王，我想这在人看来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啊， 我们知道现在啊，美国正面临着大选啊，这个决定命运的时刻很快就到了。那两边的候选人都在做最后的冲刺啊，也都在向这个选民做出他们的承诺啊，给他们这样的好处那样的好处啊。我想如果不管是哪一边的候选人，如果选民是这样的拥戴他们，来拥戴他做王，我想这是他们很高兴看到的，是求之不得的啊。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地方，他的反应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地方讲到说，他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他为什么会退到山上去来躲开这些人呢？来拒绝他们这样的拥戴？因为他清楚这些人来找他是要得到这样一些物质上的好处，不管是医治身体还是吃饼得饱。而耶稣来，他是受了父神的差派，带着父神的托付和使命来的，这不是他来的使命。他来就像他自己说的，我来是为了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是关乎生命的。所以他不接受人给他的这样一个虚浮的荣耀，他独自退到山上去，他到神那里去祷告，像他自己说的，我以我父的事为念啊，他求神的心意。那这些人却是不放过，说到了第二天啊，又来找到他。那这个时候耶稣就借着跟众人的这样一个对话来开始了他的教导啊。那首先这个耶稣基督他一针见血就把众人来找他的这个目的给说出来了，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然后他就告诉他们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存着那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要赐生命给你们的。那在这些人的印象当中，在历史上，神从天上降粮食给他们吃也只有一次啊，就是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的时候，在旷野当中没有吃的，所以神用天上降玛拿来喂养他们40年。那今天耶稣来了，他们听到哦，他又要从天上降粮食给他们，而且这个粮食比那个时候的还要好啊，不但是可以让他们肚子填饱，而且能够存到永生，而且可以赐生命。所以他们就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这个时候耶稣就做了这样一个宣告，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当耶稣讲了这样一句话以后，我们就看到戏剧性的一幕就出现了。回到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头来，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这是就用他们的眼光看到耶稣这样的一个身世，就开始讥笑。那这也是很具讽刺性的一幕啊，因为就在一天前他们还说什么啊，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弥赛亚，那救世主。可是一转过来就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 他家不是在拿撒勒吗？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没有听说有哪一位先知是从拿撒勒出来的。为什么我们看到一天的时间，就是他们的态度对耶稣的认知就有了这样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很显然，他们来找耶稣，来跟随他，他们想要从耶稣这里得到的，他们想要的，都是这些物质上的好处。但是，从耶稣的回答当中，耶稣要给他们的，跟他们要的是完全不一样。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要来信我，要来跟随我。第二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在这里给他们展现的这样一个身世，他们看不上。在旧约里头啊，神透过先知已经预言告诉他们有一位救世主啊，在希伯来文里他们叫弥赛亚，要来拯救他们。但是这位弥赛亚凭着他们自己的这个想象和认知，那个形象跟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这一位相去甚远。在他们的想象当中，那位弥赛亚应该是高大威武英俊，他的出身是高贵的，因为他是王嘛，所以他是能够骑马跨刀来带领他们杀敌人个片甲不留，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让他们来重新翻身做主人，来得到他们该有的这种荣华富贵，这是他们要的。但是今天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出身卑微、身份卑微的人，他们怎么可能把他们的信心交在这样的一个人身上呢？那耶稣看到他们这样的议论，当然很清楚他们心里这样的想法，于是他就说了一大段话。我们把这段话来总结一下，耶稣在告诉他们什么呢？耶稣说，你们之所以不认识我啊，对我有这样的一个很没有偏见的一个世俗的认知，是因为你们没有好好的去读神的话语，去领会神的话语。神已经教导你们了，可是你们没有得到。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提醒他们，在45节这个地方，他就引用了先知书上的一句经文，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也就是教导。那耶稣在这里引用的这句经文是先知以赛亚书上的一句经文啊。那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54章13节那个地方说，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都要受主的教导，你的儿女都要大享平安。那在当时的那个背景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因为神的选民他们犯了罪，他们背离了神，所以神兴起了外邦人，先是亚述，后是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人，那来击打这个神的选民。所以当时他们正面临着这个亡国的一个危险，而是处在一个痛苦当中。但是神却应许他们说，你们的儿女必大享平安，就是将来神要差派一位救世主来到他们中间来拯救他们。这也是他们一直在等待在盼望的那位弥赛亚。那位弥赛亚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先知以赛亚在这个以赛亚书里头讲得非常清楚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 以赛亚书53章2到10节那个地方，把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啊，给他们讲得非常清楚。第一点，他说那位来的弥赛亚不像他们想象的，不高大，不威武，也不英俊。这里讲了他无家型美容啊，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是我们炫目的。这是第一。第二点，他也没有高贵的出身，他出身卑微，以至于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所以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不尊重他，好像被人颜面不看的一样啊，就像他们对待耶稣现在的这个态度。第三点，非常重要的一点，他来他也没有骑马跨刀要生灵涂炭，说杀带领他们杀敌人个片甲不留来翻身做主人。这里讲到说他来是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也就是说他来要为我们代罪，主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第四点，就是他来他要舍身，要为我们做挽回祭，也就是这个赎罪祭。这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神为我们预备的宝贵的救恩啊。所以那这些话是明明的，神借着不同的先知清清楚楚的来告诉他们，有明确的这个教导，他们也都读了，但是他们依然带着这样一个世俗的一个观念来认识耶稣啊，来看不起他，藐视他。那耶稣就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指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偏见。他说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意思就是说你们听见了，但是你们没有把神的话放到心里好好的去学习，你们把它当耳旁风了，你们就没有认识神真正的那样一个心意，将来来的这一位是一位什么样的救世主。那我想耶稣在这里讲的这句话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就是我们对待神的话语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领受啊，只是草草的说看见了听见了啊，完了就完了，还是我们要把神的话好好的放在心里，我们存着一个顺服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来领受神的话语啊，要放到心里天天的思想。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通过神给我们的这些话语，我们来真正的来认识他啊，来认识到神能和他为我们的美好的预备啊。我们也只有这样，当我们遇到一些艰难的环境，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才不至于有这样的挣扎，会抱怨神说，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为什么这个时候你就不来管我了，把我放在一边。其实神在他的话语里对我们都有各样的宝贵的应许啊，我们只有就好好的来学习来思想神的话，他就真正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的帮助。在面对这样的艰难环境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神有什么样的美意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靠着神的话语，靠着神的灵去胜过这些试探这些挑战啊。那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紧接着就跟他们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说虽然我是以这样一个卑微的身份出现在你们面前，但这就是神要差我来的那一位，差来的那一位。我虽然身份卑微，但是因为我是从神那里来的，神将他的权柄给了我，所以我就有权柄让你们得生命得永生，但前提就是 信的人有永生。强调。那于是耶稣就把如何来得这个永生的生命啊，来对他们进行了教导啊，就是他后面的一大段话，他再次重申，我就是那生命的粮，人若吃了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而且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在你们里面。那听了这样的话，这些犹太人一下就炸了锅了，因为这些人他们对神的律法还是很熟悉的啊，他们都读这个神的律法嘛。律法里都告诉他们，这个血是不能吃的，人的肉也是不能吃的。我们看一节经文啊，在利未记十七章那个地方讲到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那人的肉也是不能吃的。那在律法里头，神规定了很什么样的动物可以吃，什么样的不可以吃。那对于人来讲，杀人还要偿命，这是律法里头规定的，所以不能吃人的肉，更不能拿来献祭。但是在这个地方，耶稣却明明的说，五十五节那个地方，我的肉真是可以吃的，我的血真是可以喝的。这一下就让这些犹太人摸不着头脑了，说的是什么东西呢？明明是律法里告诉我们不可以吃不可以喝，他说真是可以吃真是可以喝的。所以在第六十节那个地方，他们听完了这段话以后，他们就有一个回应，他们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弟兄姐妹，神的话真的是很难吗？我们在这个地方很显然看到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这个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啊，这是一个比喻啊，并不是真正的说让我们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如果你只是这样吃肉喝血的话，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能够赎罪的。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在去解读神的给他们的律法的时候，他们完全是局限在那个律法的字义上，而没有从律法的经义或者它的属灵意义上来去理解神的话，来了解神真正的心意。神给他们这样一个律法，究竟神要通过这个律法让他们怎么来认识神？所以最后他们就把这个律法守成了一个礼仪，一个规条，他们却把永生的神放在了一边，得罪了神，最后被神离弃。那我们从一个律法的经义或者是一个属灵意义上来理解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这句话呢？其实在神给以色列的当中，在利未记十七章十节那个地方跟他们讲说血是不能吃的，那紧接着后面有一节经文又告诉他们为什么这个血不能吃。他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这里讲到了赎罪，我们知道赎罪本身是神的一个恩典，救赎。那在神的律法当中规定，以色列人要是 犯了罪，得罪了神，是要被剪除的，面对着就是死的一个命运。但是神顾念他们的软弱，神怜悯他们，就给他们设立了这个赎罪祭，他们可以拿动物作为祭牲，把这个犯了罪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动物拿来宰杀在祭坛前，流他的血，因为血里有生命，可以代替他们的罪，代替他们的生命，可以把动物的血洒在祭坛上，把他的尸体烧在这个祭坛上，于是这个动物的这个生命就代替了他们的生命，他们就可以免死。但是那这样的一种赎罪祭只能说可以代替他们的罪，但是却不能解决他们这个罪的根源，不能除掉他们的罪。所以在旧约里头这个律法当中，这个赎罪祭它就成为了一个预表，预表的在将来的有一天，神要亲自的预备一个祭物，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羔羊，他要来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来作为这个挽回祭。那基督的在这里讲的，他的血他的肉也就是他的生命，就预表着将来他要在十字架上舍身来做这个挽回祭，透过他自己这样一个赎罪可以来挽回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赎罪不是关乎吃喝的，它乃是关乎生命救赎。所以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耶稣基督讲的这样一个短短的经文当中啊，你看到我用这个红的颜色标记出来的这些字，不死活着，生命永生复活啊，在这里到处都是，出现了很多次。这也难怪这些犹太人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因为按照他们的理解，他们来到主面前不是有血有肉，是活生生的生命吗？为什么耶稣说还要让他们不死，让他们活着？难道他们是死的吗？所以这就是他们的问题，那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所以我们就来看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这样一个教导，他讲的这个生命，这个活着，这样一个实质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在讲完了这段话以后，耶稣他有一个总结啊。所以当这些人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就跟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然后就给他们讲了这样一个实质性的东西，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耶稣说了这句话的时候，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那这句话一下就把我们带回到了创始之初，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些经文。在创世纪二章七节那个地方，神在创造人的时候这样记载，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们看到人被造乃是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只因为有这样的神的灵，所以他才能够称得起是一个有灵的活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当创造了以后，耶和华神就吩咐这个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啊，这些树我们都知道是生命树，生命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这个始祖犯罪，他们后来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那他们又生活了很多年，生儿育女，没有马上死。所以神在这里讲的这个死是指的他们跟神那个灵断绝了，神给的那个灵命死了，跟神没有关系。所以你看在第三章22到23节的那个地方，耶和华神在赶他们出伊甸园的时候就这样说了，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于是就把他赶出了伊甸园。那生命树的果子是神的一个供应，是他的生命，这样人就与神隔离了，断绝了，那个灵命就死了。人的这个灵命死了，这原因就是因为人犯了罪，这个罪使上帝的生命和我们的这个里面的那个灵断绝了。所以那耶稣基督来，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做这个挽回祭，他解决的就是人的这个罪的问题，他代替了我们的罪，把这个罪挪去了，所以人和神才可以重新的和好，那上帝的那个生命才可以继续的来到我们里面，让我们里面的那个灵命得以复苏，再次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得着神永恒的生命。所以那耶稣基督来，他讲到吃他的血，喝他的血，吃他的肉，那就是讲到了关乎这样一个生命，一个得生命的问题。他来到这里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只有通过他还能够跟那位永生神发生这样的连接，来重新和好，来得回在创始之初神给我们的那样一个有灵的活人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从一个属灵的含义上再来看耶稣基督在这里跟他们讲的这段话，如何来得这个永生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从这样几个层面上来理解这句话。第53节那个地方，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神。那我们只有相信他为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挽回祭，我们来接受他作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才可以得着。那如果我们不相信不接受，我们也要不承认自己所犯的罪，他说我们就没有生命在我们里面，就与这个无缘。第二点，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主的肉主的血代表了主的生命，他为我们舍了，解决了我们这样一个罪的问题，他把当初伊甸园里我们失去的那个生命树重新建立了起来，我们透过他，我们来相信他，来依靠他，来跟随他，就可以与那个生命的源头 发生连接，那个生命的源头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心里来供应我们的生命，使我们里面的那个灵命再一次的复苏活过来，让我们得着神的生命，也就是这个永远的生命。而且在世界的末了，他还要叫我们复活，一同进入新天新地。第三点，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那我们信靠基督，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这个地方讲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就是我们要常常的在主的里面，常常的来依靠主，来信靠他，来跟随他，一生来跟随他，这样主就常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常在他里面，我们就可以源源不断的将我们的生命跟那个生命的源头连接，神的那个生命就可以源源不断的进到我们里面来供应我们，使我们永远活着。就像主耶稣自己说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个枝子一刻也不能离开这个树干，一旦离开了就干枯了，就死了。所以要常在我里面，我们他也常在我们里面。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教导，这些犹太人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局限，他们用这样一个世俗的眼光来看耶稣，所以他们就不能够理解，也更不能来相信，于是他们就讲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于是就有一个结果，在第66节那个地方讲到说，从此他们当中就有很多人退去了，不再和耶稣行。很可惜，他们与这样一个永恒的生命无缘。是耶稣在这个时候看见很多人退去了，他就问了他的12个门徒一句话，他说，你们也要去吗？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他要赶人了，他对他的这12个门徒在讲，那些人都讲这话难听，谁能听呢？很多人退去了，他说，你们也觉得这话甚难，谁能听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说你们也去吧。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彼得说了一句话，让主大得安慰。我想彼得说的这句话不但是代表了他自己的心声，而且是代表了历史历代的圣徒他们的一个共同的心声。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你有永生之道，你有永生的话语，你有永生的权柄，永生就在你的里面，你就是永生，我们还归从谁呢？而且他紧接着还说了一句重要的话，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在这里向主表明了他们的态度，我们已经信了，你不只是那个木匠的儿子，你就是那位神的圣者，是神的儿子，你就是基督，你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来信主，我们来跟随主，我们跟那些人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那些人来跟随他，就像我们一开始所分享的，他们是想得他们想要的好处，如果主按照他们的需要，按照他们所要的去供给他们，不管是好的身体，不管是好的工作，不管是好的生活，好的地位，好的身份，那就都可以，他就是我的主。如果主说你要来跟从我，就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要为主受苦。但是主应许我们说，我要给你永恒的生命，我要让你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又如何回应呢？所以巴不得彼得在这里向主的这样一个回应，也同样是可以代表了今天我们的心声。我们向主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主，我们是何等人，我们曾经是得罪你的，我们曾经是死在过犯当中的，但主你却是那样的爱我们。主，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主，你把我们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主，真是巴不得图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你的这些话语。主，我们真是有一颗渴慕你的心，我们渴慕你的生命，渴慕你的道，我们愿意进入到你的里面，得到你那永恒的生命。主，若是我们中间还有什么软弱，主，我们就求你的灵来坚固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不离不弃，能够走在这样一条这是充满你自己祝福的道路上。我们谢谢主，再一次为我们以上的分享献上感恩。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把时间交回给曼英姊妹。
好的，谢谢新宝中弟兄，也感谢神。好，那接下来是我们回应诗歌的时间，请同